继续讲一明路正理论一贯，先把那经题讲完了，接着讲假释论题论主义者。论题就是这个论的题目了啊。那么因明入正理论啊，这就论题了啊，刚刚讲过了。这个因明虽然只讲因了，但是这个因含着果，这个因是含着果，没有说，但是含在里面啊。所以这因明呢是合起来讲的，因果皆明，令因果都能够救明发明啊，明晰啊，畅明，而入于如来政治之理的这篇论文，是桑杰罗主菩萨造，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啊。好，那所以现在再简单讲一下这个经律论，是如来讲经说法开悟众生啊，讲经说法包括律法啊，那菩萨助论发挥弘扬护持以及再度确立正法，自悟悟他，这是菩萨助的论的作用跟目的。所以因明或是逻辑之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令我们这讲话不乱讲啊，说法也不乱说啊。那这个讲，不管是平常讲话或是讨论呢，或是说法，不能没有主题，没有重要的议题，然后牵扯一些家常啊、社会啊、世间的言论，没有次第，没有道理，没有逻辑，乃至于海阔天空，这闲词乱盖一顿，那这结果就会增长自他无明，而且降低佛法的品质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就讲究两个，一个有修，一个有学，所以也要修也要学，那修学合在一起才能够昌隆正法，才有办法让正法令大自己明了，他人也明了，然后昌隆起来。好，看注释。因明即现在所说的逻辑 logic， 哲学上就译为 理哲学或是论理学。理哲就是探讨道理的论说的规则，或是论证道理的规则。这是西洋人自古希腊就已经有的一套做学术或是学术研讨所共遵循的规则。相同的，印度人也有一套类似的学问，称为因明学，即举凡言说、辩论道理，或是著述，或是演讲，啊，都必须依循这一套规则。所以因明也可以说是研讨学术道理的规则，也就是游戏规则。因明的明的梵文原文为吠陀 Veda 啊。古代婆罗门他们建立了四吠陀，而佛则立五明啊，佛法里面立五明啊，那吠陀就是明了 啊，所以婆罗门是四明，佛有五明这样的。那这个佛的五明就是声明、工巧明、 一方明、阴明、内明，啊，那这是总括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学问为五明。所以佛法要做一个佛弟子呢，要做一个，尤其是做一个法师呢，那应该各种学问都要会一点啊。当然最重要还是阴明跟内明了啊。那若已经出家了，就不用再去学那一些世间的明学啊。不过那个声明还是要学一些的，就声明就是梵唱啊啊，那个还是要学啊，乃至于这个文字或是梵文啊，那也算是声明的一部分啊，声韵学、语言学啊啊。文法修辞啊，都是声明所包含的。工巧明就是工艺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技也在内了啊。科技也是算工巧了啊。一方明就是医学，阴明就是逻辑学，内明就特指，这只有佛法有啊，特指佛法。为什么？因为一切外道是往外追逐的，所以就不讲究这个内明，内明是讲究自己的内智五八识的明了，叫做内明。还有明，就是了解，通达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中的学问通达称为明，你要通达哪一个学问就称为明，啊，例如通达声韵。声韵学或是音声之教就称为声明，那意思就是说于声得明这样的。还有音明的音，本来是指万物万法升起之音，如四大六尘等升起的音，如果能够通达这四大六起升起的音，四大六尘升起的音呢，就称为通达音明。但这是原始的音明，也就是广义的音明，后来以及到现在的音明都是指狭义的逻辑学、论理学而言。接着下一条，入正理论，这个入就是解入、误入的意思。这个正理呢，是指如来所说的正法；论是指经律论的论，啊，在这里是指本文，就这篇论文合上跟上面的整个合在一起来讲呢，就是以阴明学论说的技巧及方式，令自他的误入于如来正理。政治之理的论文，故可知这个阴明在这里是为了令人入于如来正理的工具，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学啊，视为能入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而正理就是如来的正理，这正理是指如来的正理，则为所入的境界，境界就是目的了，啊，所以能入的阴明学呢是方法，所入的如来正理呢就是目的，啊。接着讲下一条，桑杰罗祖菩萨造，这个造字的意思就是作，就是著作的意思，也就是说造本论的作者称为论祖，啊，那桑杰罗祖菩萨依窥基法师的《阴明入正理论》书中，啊，这个书又俗称大书，啊，所说，这个桑杰罗祖是陈那菩萨的弟子，还有说陈那的意思是侍命。这 已经被受祭将为贤洁千佛之一。我们不是拜三千佛吗？那贤洁千佛他是其中一个，其中一尊。起先他匿迹于山岩丛林之间啊，你们修行啊，精修等持，等持禅定就是禅定三昧，哎，修定了啊，并从事著作，观述作之厉害，审文艺之繁约啊，他就在观察这个著作的好处跟坏处啊，而且了解了这个文艺的繁多还是简约啊，就正在这个时候正在这样思维的时候，那时候忽然崖谷震吼，云霞变彩，山神捧菩萨足，高数百尺，啊，忽然就天翻地动啊，然后就山神把这个陈那菩萨捧起来了，啊，捧到高空中啊，高数百尺啊，然后就大声的说：“佛说啊，佛所说的因明之学。”其玄妙一般人难以就达，就一明学很深啊，如来灭后此大义即沉沦断绝啊，就如来灭后就这个一明学的大义就已经断绝了，如今幸而有菩萨您这个福至幽渺，啊，幽渺就幽深能深达圣人的旨意，圣人就是佛了啊！因此，因明论之道，愿请重新弘扬。于是呢，陈那菩萨就乃放神光，烛照即感啊！那，所以这是真的菩萨了，会放光的，嗯，然后。那时候南印度的有一个国王叫安达罗罗王，国王就见到菩萨放光啊，放光明，便认为这尊菩萨是入金刚定，于是便去劝请菩萨要证无学果，也就请他证阿罗汉果啊。那菩萨就说，你看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这里我是入定观察，将要阐释深经，我的心意是要其余大觉啊，我的心意目的啊是要求大觉的啊，也就是无上菩提，非愿小果，而不是想要证小圣的小果。这国王又不死心啊，又请他说啊，劝请啊，说无学果者，诸圣亦悠仰敬重啊。这无学果啊，就是阿罗汉果啊。诸佛啊，也是很敬重的啊，请尊者赶快证吧啊。那么，这时候呢，菩萨为了要安抚国王。便要从王所请啊，就要证阿罗汉果了啊。那证了阿罗汉果有什么不同呢？有不同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国位啊，然后这国王就可以跟人家讲说，我们国家出了一个阿罗汉。那个菩萨，他虽然的修行，跟阿罗汉一样，或是比阿罗汉还要高，对，但是呢， 他就是他的那个修行程度，他并没有一个说确定的，就是说他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你知道？那因为菩萨的心是很广大的嘛，那这个时候忽然妙吉祥菩萨，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即弹指而警告说，为什么弹指呢？弹指就是说，你如果打坐入定了以后，你要叫醒他的时候，你不能去拍拍他肩膀，或是喊他一下，他会一吓到，有时候会发狂，所以通常就是用弹指，这样子啊，然后那个声音对他来讲就很大了，然后他就会醒过来这样的。那也有说用引磬轻轻的敲一下，但是就不能够用平常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弹指他就出定了啊。然后就，当然了，是文殊师利菩萨弹指，他才会出定了。别人弹指的，他也听不到了，啊，因为文殊师利当然是有神通嘛，对不对？所以他那个弹指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啦，啊，那恐怕是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知不知道？传音入密。然后这文殊师利菩萨就警告他说，为何舍去菩萨的大心，方兴起小圣之智呢？为了广利益一切众生者，当传此事，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欲切师地论，以匡正颓废的法纲，你可以制作因明论，以重成正法之规矩。那为什么重成正法之规矩？因为那时候佛灭度已经有一阵子了，这个有1200年了，所以那时候大概法就有点乱嘛，所以那大概讲法也就乱讲了，就没有规矩。所以现在要有立一个规矩，这样的。那规矩怎么立呢？就是一名，陈那敬受文殊指挥，于是寻思研经，做成一名正理门论，那这个是陈那做的那一本论文的题目，一名正理门论。那后来他的弟子，就陈那的弟子啊，桑杰罗主菩萨就依他的师父的传承呢，而造了这个一明入正理论啊。所以一明入正理论就是要入这一本他师父所写的这本论的方法，这样的。光弘师智啊，桑杰罗主啊，梵文叫 Samkara 啊。Samkara 是六世纪的人，所以他是六世纪的人嘛。那佛是在西元前六世纪，所以是1200年，他这个是西元后六百年嘛，那佛是在西元前600年，比孔子，比这个苏格拉底都要早，就佛啊，佛如来比孔子跟苏格拉底都要早，早了100多年吧。啊，所以陈那菩萨的时候，已经距佛已经1200年了，那六世纪，那我们中国佛法，也就是说。这个三藏法师玄奘，他去求法的时候是9世纪， 八九世纪，八百多年，就是又是两百年后的事了。师陈那菩萨以一名为其所宗，就是，三杰罗主的师父陈那菩萨呢，是以一名做他所修行的、修学的主要的啊。那由于其师之一名正理门论过于深奥，于是桑杰罗主呢就依之而造了一名入正理论。所以入正理论要连在一起啊，入正理论。那你如果讲我这本书，你简单讲说一名也可以，讲说入正理论也可以，但不要讲一名入正。后世之习一名者，多以此为教本，啊，其实这也是唯一的教本了。那注解的也很少啊。又桑杰罗是大自在天的别名，因为他的父母啊，去祈祷大自在天而生，所以就以大自在天为名啊。下面一条，唐三藏法师玄奘译。法师通达经律论三藏啊，如果法师能通达经律论三藏者，就称为三藏法师。所以这个三藏法师古代是国家认定的，这不能自己封的，甚至不要说是三藏法师是国家认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你出家戒牒也是国家发的，皇帝发的，皇帝亲手签名的。所以而且在唐朝的时候你出家之前要先考试，先考试，考国文，然后考一般的常识，以及考佛法，通过了才可以剃度，然后拿戒牒。所以那时候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渐渐到宋朝以后啊，就国家就不管了，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随便就剃了，这样就越来越差。啊，这个。那三藏法师有很多个了，我就讲过了啊，不只是唐玄奘，那他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啊。那如果是通达经藏的，叫做经师；通达律藏的叫律师；通达论藏叫论师；通达三藏的叫三藏法师。这个不多。不多，但是古代是还蛮有一些啊。那以前的那个易经的大师都是三藏法师，现在的不一定。不过你易经嘛，这个都有关系，经律论都有关系，所以。如果不是有一点点通的话，恐怕会犯很多错误，对不对？也没办法译了，真的，老实说。你常常会踢到铁板。好，玄奘大师将本论文呢，由梵文译成汉文，所以是玄奘法师译啊。那古代的时候都是奉诏译啊，就是皇帝命令他译的啊，也就是说，皇帝支持的啊，然后皇帝这个，发给他薪水啊，这样，带领一大批人，他的译场2000多人，那我的译场1万人，1万人。 啊？什么不是？啊、哦？怎么不算呢？那要想象的。为什么那异常要那么多？他有很多职位，你知道吧？他先就是说范本，然后有懂范文的把它送出来，然后再懂这个中文的啊、哦，把它记下来，然后再翻译，然后再修辞，然后再改等等，这所以译主啊，那认识的啊，校对的啊，啊、哦。一直到最后完稿的时候再抄啊，然后还有你看那个现场有很多这个护卫的啊，打扫的啊，清洁的啊，做大寮的，就是煮饭的啊、哦、然后他也讲经，他译经不能说译完就算了，他译完今天译明天讲，然后今天译明天讲，今天译明天讲，每天都有讲经差不多。然后讲了以后，那现场的听众如果有问题可以问问题，然后甚至也可以问说，那这是什么意思，或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译，这样的，然后他们可以改进，这样的。所以这个人员很多，有的一场多到3000多人，一个一场，那都是等于是国家译经学院一样了。我现在要盖一个译经院，我再怎么装也装不了300人。好看，因为那个3000人是都要在那吃住的，看有多大。啊！你光是那守门的啊，卫兵啊，你怕有人来捣蛋啊，而且那时候自由，你知道吗？你要听经的不用买门票啊，也没有说什么资格啊什么，想要听经的，那时间到就可以进去听经。可是因为这样，所以必须要有守卫，啊，所以非常好。好，接着看四论文，一这个八门二义，啊，这个真正进入状况了，这进入状况是我进入状况啊，真能啊，这能力与能破，即是为物他。限量与比量，即是为自物。你看，一自物是自物，一头雾水了吧？啊，好，能力就是能成立一个立论，啊，叫能力。能破，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与能破，能破斥别人错误的理论，叫能力与能破，啊，然后即是，是就是相似，相似下面省略很多字，相似的能力与相似的能破，这样叫是，光是一个是字就省略了是能力与是能破，这样的。为物他，指啊，这四个在一起啊，是在物理物他的时候，就是开悟他人。这物他是开悟他人的时候用啊，好吧，我再写一写。这个能力是真能力啊，那能破呢，是真能破。那个真字省略了，然后是代表是能力跟是能破，真能力这个门 跟真能破这个门啊，真正的能确立自己的理论，也真正能破斥他人的理论，这是两个了。然后以及相似的能力，相似，既然是相似，就不是真正的了。哎，所以啊，只是相似，好像能够，能够立，但是事实上似是而非，这样，所以叫相似能力。那相似能破也是一样，看起来好像能破，但是事实上没有破斥的力量，没有破斥的功能，这叫似能破。啊，这样懂吗？这样懂吗？骗我，不可能懂。我还在讲，往下讲。如果你解悟了，前面要讲个解悟。如果你解悟了，解了或是悟了啊，解了跟悟了，真能力、真能破啊的得用做法，你如果要真正懂得第一句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它有五个字，但是你要加上这么多字，你才能真正懂。所以你刚刚讲说你懂了，不是骗我吗？你如果解悟了真能力与真能破的得用跟做法的话，然后下一句，你看，要加这么多字，你才能懂。即就是以及，以及表达世界相似，相不只是相似，而是乘上面那一句，相似能力与相似能破，啊的性质与缺点。那么。真的哈，真能力跟真能破，你要解跟悟，对，那相似能力跟相似能破，就不是真正能做到的，那你就要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了达，对，你要看得出来他哪里有缺陷，才看起来能好像能力好像能破，事实上并没有能够达到那个功能。它有缺点的时候，那这能的破例的时候，它有缺点，而只是做到相似的表面的，那个时候，还是，哎，你要能够了达。那你如果了达了相似，然后解悟了真正的能力能破，啊，那这四门呢，合在一起。为就只是用在开悟他人的时候，所以前面合在一起讲，就真能力跟真能破，跟相似能力跟相似能破，是在开悟他人，也就是讲经说法令他人开悟的时候用这四门，这样，好吧？接着限量与比量。即事为自物，这个以前的论文都是这么的简单哦，所以很难了解。先讲有三种量，在唯识学里面或是佛法里面有三种量，如果要再更进一步讲也可以讲四种量。量是什么？量就是你可以了知、可以解悟、证取的，像你懂英文的话，讲起来就比较容易懂。我跟你讲，你光是这个量，你就查不到。那我如果不这么跟你讲，你也不会真正完全了解。这就是我的厉害。而我这个厉害是有八股的，你知道吧？都是从我老板来的。 所以我老板很疼我。什么是量？所以你看，你不管是学什么，学佛学多久，限量、比量、非量，大概也知道啊。那量什么意思？量就是用英文讲是 measure， 你可以量度、衡量的啊。那如果是实体的，就是可以衡量；如果是抽象的，是可以思量，对不对？这叫量啊。那所以可以衡量的东西叫做量，可以思量的东西也叫量，这样的。可以衡量的具体的东西叫量，可以思量的抽象的东西也叫量。所以不管是具体或是抽象的东西都叫量，这样的。好，那看这个解释啊，一切能感受，应该是加个倍了啊。一切能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觉知得到，能够觉知、能够思维、能够比度、能够证取的有形无形之物，皆称为量。啊，所以这天地之间，只要我们能够认知的，都叫量。这样，所以简单就是认知的啊。认知，这是西洋翻译过来，那我们佛法就叫了别，一切可以了别的东西就叫做量，这样好了吧？好，所以那量知道了，就说一切可以被感觉了知、认知，乃至于圣人证取的东西都叫做量啊。那限量就是现前证取之量啊。这现前证取之量不一定是佛理耶，你知道吗？你我们讲到限量好像以为都是佛理，不是耶。你如果限量证取了色法，那得到限量的色法的智慧，那就入了那个色法的限量智，这样的话，所以限量相对于什么？是相对于比量，比量就是比较推量、推论或是推度，有一点揣测的意思，叫推比量。那这个比量准不准呢？有一点准，你知道吗？有一点准，因为有点猜，你知道吗？譬如说，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看着他，然后对他笑一下，他就想说啊，他对我有意思，是不是？啊，可是准不准呢？不一定嘛。他也许笑说你这个人这么挫，对不对？啊，那所以这是比量的意思，比量就是推度。推论啊，但是你一定有一个因让你去推嘛，对不对啊？那比如说看到上次讲说看到山中有烟，那就推论说里面起火，是吧？一定有火烧才会有烟，对不对？所以那是一种推论，可是没有真正看到那个火，对不对？有没有？没有。所以限量境界是亲见亲知，那你如果跑到山里面去真正看到那个火了，那么那个就是限量境界啊。或者也不一定跑到山了，它真的火起来很大，你看到了，那就是限量了，对啊。那你如果只是依照那个烟去推的话，那么就说哦，你可以推论说那里有火，可是这做不得准，对不对？它可能会是真的，但是不一定。或者是隔着一个墙，然后你听到一头牛的叫声，那你就说哦，因为听到牛的叫声，所以隔墙有牛，这是比量，对不对？可是比量一定是真的吗？不一定嘛，也许有人假装一头牛在那边 叫一下嘛，或是你要放一个音乐里面有牛叫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只是这样比量，但是比量不见得真，但也不一定是错的，这样的。啊，那你如果说绕过那个墙，那去看，哦，真的有一头牛，那就是限量见牛。那比量之牛。限量之比量啊，比量之限量见，知跟见不一样啊。那还有呢？刚刚说比量之有火，限量见有火，亲见有火。那还有一个比喻，你喜欢旅行，然后你要到罗马去，可是你从来没有去过，对不对？就买个地图，对不对？还有一个旅游的那个什么，那个册子啊，然后是名胜古迹都看啊，啊，那你很熟啊，看得很熟啊，那好像已经知道了这个罗马的种种名胜古迹啊，那是比量而知嘛，对，没有亲自到，没有亲见，但是你知，对不对？所以比量知，限量你真正。搭船搭飞机到了罗马，然后亲自进去游览了，就限量见。所以比量之限量见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非量，非量就是说错误的量，也就是说错误的知见叫做非量啊，错误的知或见叫做非量啊。比如说很多外道的言说他讲错了，他道理错了，那就是非量啊。然后另外一种的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经啊，这佛语呢都是他自己这佛亲证的，那他依照他的亲证所讲出来的这个圣典啊，那些言说都是圣言，所以是一定是限量的啊，正确的、实在的，叫做称为圣言量。那圣言量呢，就是一切佛弟子必须要依据而去修行以及研讨研究的根据啊。那首先，所以变成倒过来，佛弟子一切佛弟子依照圣言量，然后去修正，最后自己也证到限量境界，这样知道啊？然后依照自己的限量境界，再讲给听众，再讲给其他佛弟子听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还没有证到，对不对？所以他们听到就是比量而知道你所讲的道理，说这样的吗？哎，比量而知，因为还没有亲证嘛，哎，这样。那你若比量而知以后，然后进而依照再参照这个圣言量再去修行呢，也能够达到限量，这样的吗？所以这是四量的差别啊，四量的关系。当然，也就因为你比量而知，然后再依圣言量去修行，就能够避免掉非量，对，错误的，然后最后证入限量境界，啊，亲见佛的知见，佛知佛见，佛知佛见，好像有点熟哈，是不是？是什么？《法华经》嘛，啊，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佛智之见就是什么？就是圣言量，或是限量。那限量呢是指什么？限量是指自证，圣言量是指开悟众生。好，那么现在讲一个，这个是个大难题哦，啊，那么这个限量境界是圣人所证的，对不对？啊，那么。是圣人的自证境界，那么圣言量是圣人开悟众生的言语，对不对？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自证境界是自用，要用唯识学讲了，是自受用，没办法讲给人，讲给没有证道的人能够懂。所以他讲出来的圣言量呢，虽然是依照自证境界来开悟众生用，但是他所讲出来的时候，不是原原版版的那个自证境界，因为原原版版那个是离言法性，没有办法真正完全讲出来。那即使讲出来了，众生也不会懂。所以一定要用种种因缘啊，所以十二经嘛，十二契经啊，那个方式来讲，然后种种的方便诱导啊，比喻啊等等啊啊，那然后论理啊，种种开示，但是都是在引导你入这一个限量的境界，让你能够比量的知道，通过圣言量，让你比量的知道这限量境界的大概的状况，而让你不会误解或是走错路。然后你照按照这个指标，圣言量指着比量的境界，然后再往前进，你进修就自己证到限量。所以那个限量是每一尊佛跟每一个修行者的自己的境界，所谓的自证境界啊，对不对？那个是没有办法就拉着你的手就进入拖进去这个限量境界，你必须要自己走这么一条路，自己这么走，跟着指标一直走，那你必须要有一辆车加满了油，不断的开，有一天会到达。假如那个车没有抛锚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一切修行人由圣言量，然后规避掉，知道了圣言量以后，规避掉非量的境界，然后比量的知道佛所证的境界，佛所证的限量境界，或是圣人所证的限量境界，然后直趋菩提限量境界。当然你要绕路也可以啊，比如说你要到大峡谷，结果你弯到这个墨西哥去了也可以啊，可是你这多玩一些，但是就玩到达目的地嘛，是不是？所以修行者不要贪玩，该听经的时候就听经。该念经的时候就念经，是不是？这样就不走弯路。这样好吧？
好。
好。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